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管理心理学的一个基础理论，叫公平论。管理心理学一直在研究员工的积极性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比如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它是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来谈论员工积极性的问题。强化理论，它是从强化和惩罚的角度出发来讲人的行为的诱导性问题。公平论，它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它涉及员工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公平论它通过大量的实证实验指出，员工的积极性当然与他收获或者说报酬大小有关系，但员工的积极性不但受他的绝对收获或者说绝对报酬有关，而且受他的一个相对报酬有关。员工总是在比较他的贡献跟他的一个收获之间的关系，计算收获贡献的比例关系。当他觉得与他人的贡献与收获比例对照，他是公平的，他的积极性是高涨的；他认为是不公平的，他的积极性是低落的。注意，这种比较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比较过程，并不是指真正的一个公平，是他主观上认为是否公平。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这个贡献并不仅仅是指工作效果，这个收获也不仅仅是指钞票。贡献有什么呢？贡献有风险，比如风险越大，他就认为收获要越大。所以销售系统的员工的工资高是合理的，因为他的固定工资低，他主要靠提成过日子，他的收入是有风险的。假如销售系统的员工的平均工资和后方人员平均工资是一样的，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去做销售系统了，因为销售系统是有风险的。当然，这个贡献跟忠诚度也有关系。同样的忠诚度，那么在这个报酬上和工作效果是有同等影响力的。所以一个人啊，能力差一点没关系，忠诚度比糟糕就糟糕的，忠诚度低，能力又差，这个人一辈子就没有希望。底层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他就有这个毛病，能力并不很强，但他又喜欢跳槽，所以这帮人永远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是有原因的。广大人民群众其实是比较爱跳槽的，大量的统计数字证实，工厂里的民工跳槽的比例远远比文化程度高的人要来得高。因此在他自己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又进一步降低了他的一个价值，也就是降低他的贡献，这是导致他们不能脱贫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贡献不但有风险，有忠诚度，有工作效果，还有社会关系。假定你的工作带入了社会关系，那么这也是贡献的一种，它也会转化为报酬。有时候这个投入还表现为资金，如果你的工作当中投入了资金，你这个投入也会跟报酬相对应。作为全社会而言，有人认为老板阶层的收入高是不合理的，应该把老板阶层的收入跟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通过社会再分配调节机制把它调得一样。这个思路是很糊涂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老板是有风险的，而且还要投入资金，这样谁去做老板呢？我们只看到很多成功的老板很光鲜，但是大家想到过没有，老板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新创企业5年内的失败率大概在 97% 左右， 当然各地的统计数字有差异，但是各种统计数字无一得出一个非常大的结论，就是失败率非常的高，都在 90% 以上，而我们的注意力只会注意到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所以老板收入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这个贡献除了风险、忠诚度、工作效果、社会关系、资金、能力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一一述说了。总之，这个贡献并不仅仅是指工作成绩、工作效果。那么它的收获呢，也不仅仅是钱，还包括安全性。所以有的单位它的收入低点，但安全性高啊，那么呢，它收入低点照样能够稳住人心。还包括权利，比方说公务员他工资是低了点，但是呢他有权利啊，因为追求权利也是人的需求之一啊，很多人权利欲很旺盛的。还有社会地位，比如大学老师工资是很低的，你们可能难以想象啊，作为一个大学的正教授，一年的收入也就10多万，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去当大学教授啊。一个博士生刚刚毕业在大学当老师，头一年的收入就是几千块钱一个月，但为什么他要削尽脑袋进大学？社会地位高，大家尊重他。当然大学里头的教授的收入也是两极分化的啊。事实上呢，大学里面教授现在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名牌大学，总的来说这些教授都很有钱，他们这个有钱的程度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有钱啊，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富裕的多。但是这些有钱呢，这个钞票当中呢，国家拨给的比例几乎呢是什么呢，忽略不计。很多名牌大学的教授工资卡他都不去看的，他根本不在乎这些钱，因为这些人智商很高，他自然可以呢通过他的办法搞到很多的钱啊。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那些大学者们呢都是比较穷的啊。那么这种认识呢实际上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名牌大学当中，但是在普通大学当中这个现象没有，因为名牌大学的教授的智商呢都是极高的，他会有各种办法，他甚至呢哲学系的人炒股的水平都会比你高得多，那么他会有各种办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那么有人说，那学校给的钱很少，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呢？社会地位啊，还有一个喜欢搞学问呢、就像去教授就喜欢教教课。那么呢我呢对教课呢是有兴趣的啊，喜欢搞学问。那我的夫人啊经常跟我说，举强啊，你这个教课啊跟别人搓麻将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爱好啊，不过呢档次更高，钞票更多而已。因为他希望我集中注意力到企业，因为教课是没法跟企业赚钱比的。虽然就教授的教课的价格已经很惊人了，但是呢跟企业相比那还是小菜一碟啊。那么除了贡献，除了收入、权力、地位、安全性，还有领导的信任程度啊，领导的信任程度常常也是收入的一个部分。那么当人们总体上在主观上把他的一个收入跟贡献相比的时候，如果比例恰当，心情舒畅，积极性高。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大，收获少呢，就会产生怨言，积极性下降。对于这点非常好理解，但剩下的两点，这是才是人们常常犯错误的地方。那有人说，假定一个人在组织体系当中，他的贡献小，收入大呢，他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会不会努力工作，拼命干活呢？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很少见。因为我们来比较啊，贡献跟收入之间的关系啊。你看，我们呢，假定收入很大，那么收入很大，他的贡献小，他就不平衡了。他不平衡，他就很有压力，有担心。那么有担心怎么办呢？他就要加大贡献。那么要加大贡献，加大工作成绩， 其实难度挺高的。他更多的人是希望什么呢？最常见的手法是希望在领导眼里面形成一个他忠诚度高的印象。他如何形成忠诚度高的印象呢？他的办法主要就是说别人的坏话。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给一个人好处多了，他一定就会努力工作，这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采用的办法是什么呢？采用的办法是说同事的坏话，以证实别人对领导是不忠诚的，以凸显自己对领导呢是忠诚的。所以呢，不要认为啊，给人好处多了就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常常把这个单位里头啊搞得个一塌糊涂。那么如果要是贡献很少很少，收入很大很大呢，它还会产生一个人们常常不能理解的心理现象，就是什么呢？他多半会说这个给他好处的人坏话。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担米养个恩人，十担米养个仇人。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一个人他贡献小收入大，他其实是有心理压力的。比如你有个亲戚来投奔你了，他要找工作，市场价格也就是4000块钱，你呢给他现在给他呢5000，他会怎么样？哎，他会有蛮开心的。给他6000呢，他会很高兴。给他7000呢，他会非常高兴。他给他8000呢，他会对你恭恭敬敬。给他10000呢，哎呦，他简直可愿意叫你叫爹了。但是你给他40000呢，他多半啊要跟你关系闹翻。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值4000，你给他40000，这个压力太大了。他通过什么办法都很难平衡了。因为公平论他强调人是要平衡的啊，他是要贡献跟收获要平衡。他如果不平衡，他就有压力感。如果贡献少收获大，他有压力感；贡献大收获少，他也有压力感，都是负面的，两个都会产生压力。总之不平衡就会有问题。那么他现在是贡献少收获太大了，10倍，他压力大不大？巨大。那么压力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人们天性是要排除负面的情绪，排除痛苦，摆脱痛苦，走向幸福。那他怎么走向幸福呢？那么常规的路子已经不能用了，比如说同事的坏话，表忠心，这已经再怎么表也没办法表到啊，把这个贡献呢啊提高到10倍。这个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办法，这个一个办法呢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呢啊，来认证自己的收获并没有那么大。那有人说他收获有40000呢、啊，他怎么收获并不大？那怎么个认证自己收获这么大？他40000是没法否认的。他采用常常人们在潜意识深处不知不觉采用的办法，就是寻找自己受到的损害。这个时候啊，他就会对这个恩主呢就这么讲了。比如这个恩主是你的帮忙的人，是你的堂兄，他会拼命地夸大过去他本人帮你忙的功劳，把这个功劳说成了对他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或者拼命地夸大他妈妈帮了你什么忙。他可能这样讲了啊，把微小的帮忙都说成对他的一个生命攸关的伤害。他说小时候这个哥啊，你知道吧，小时候啊，我那时候天冷的时候啊，缺件衣服啊，冷得个要死，我就想要一个毛衣，对这个毛衣朝思暮想啊。但是我妈，也就是你的阿姨，特别喜欢你，把这个毛衣给你的，我冻得得了肺炎，差点都死了。你看，你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祸害。所以呢，虽然拿了40000块钱，但是我的这个收获40000块钱还要减掉我的损失啊。所以我的收获其实也不大，我差点命都给你搭进去了，对吧？啊，命都不搭进去。要注意，这种夸大过去对你的帮助，寻找对自己个体损害的过程，是潜意识指挥的，是不知不觉的，他不知道的，他没想到的啊，他不是在意识层面有一种故意的感觉。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努力学习啊，一个比较长的课程。叫做理解心理问题的关键，潜意识。潜意识要平衡， 他要平衡，他最唯一的途径就是认证你对我害处有多大。那么这种事情很多了，比如说你帮了一个同学，哎，这个同学企业破产了，你把他收到上海来了，哎，收到上海来了，你到处当总经理，你就把他带在身边啊，你带在身边，带在身边呢，你到哪里就封他一个官，你到哪里就封他一个官。而且呢是什么东西呢，帮他介绍女朋友啊，帮他女朋友家里解决什么问题啊，帮他解决户口，哎，你觉得帮了他很多忙对吧，啊，你觉得帮了，那帮忙帮得太大发了，这不是吗，越帮越大，对吧，那怎么办呢，人家有压力的，人也有自尊感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只能找你的毛病了，哎呀，我跟着你那个举强啊，是吧，啊，好处是很多，这个因为这个不能否认的嘛，好处，但是缺点很大，我能力大为退化，你看我损失大吧，我能力退化了，因为什么呢，你帮他忙太多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人呢他有个自动平衡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例子，哎，我资助困难的学生，哎，他为什么啊要背后痛骂我呢，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呢，普遍现象呢，因为他如果啊每个月拿你500块钱，他就欠了你人情，他要把这个事情呢解释成什么东西呢，解释成怎么个平衡法呢，比如你举枪也是资本家，你残酷的剥削了工人，有着罪恶的灵魂，有内疚感，所以啊我你做这个事不过是为了挽救你罪恶的灵魂，这样的话呢他就变成了什么一种另类的平衡过程，他怎么平衡呢，就我帮你的忙，他帮我挽救举强这个罪恶的灵魂，那么他这个事情就平衡了嘛，他自己舒服了嘛，当然这个属于啊一种不太科学的平衡方式啊，实际上对他是很不利的，这样的人啊以后感恩性很差，那么呢他这个感恩性很差，他呢这个以后人生事业是不利的，这是有大数据证实的啊，那么大数据证实的，那么为什么社会底层的人老是会认为啊这个杀人放火子孙旺啊，这个啊铺路修桥子孙绝啊，我们前天呢我讲那个我有一个段子，有个课程的片段讲运气的核心是感恩心，哎，有人就在电台里给我回复啊，他就说啊这个你胡说，你这个教授胡说啊，修路铺桥子孙断绝啊，杀人放火杀人无数啊，家族兴旺啊，这种说法在底层社会当中是非常盛行的。它为什么非常盛行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投射，是把自己的心理状态投到外头去了。其实因为这样的人肯定没有接触成功人不多的，成功人当中啊，做坏事的人有一定的比例啊，尤其我们中国比例比西方来的高。但是我要负责的告诉你，从大样本的数据看法啊，大样本的数据显示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呢啊，成功的人多半急功好义的多，利他心偏强的多啊，感恩心偏强的多，换位思考能力偏强的多，责任感强的多，孝顺父母的多，而不是啊底层人民所想的。实际上啊，越是底层社会的人，我坦率的说，道德水平越成问题。那么这个我就解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啊，就是帮人帮忙过度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的啦，他还会自我平衡，还要找你毛病了，对吧，所以呢有钱不一定幸福，很多人有钱了以后啊，家庭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不懂心理学呀。比方说呢，我也有很多亲戚啊，那跟我家里人呢就讲，我们这些亲戚要不要资助啊，要资助。那有人说资助原则什么，谁困难谁资助，困难多资助多，对不对，半对，这句话既对又不对，为什么呢，你既要考虑谁困难多谁资助，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要考虑，他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越差，自尊心越强，越加敏感，面子观越强的人，你要资助越少。为什么东西呢，因为自尊感自尊心强啊，面子观强，这个人呢他是特别要讲面子，你给他钱好处是要的，但是他要认证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应该得的，他要认证好处应该得了就找你毛病，所以你这个关系就要搞僵。所以资助亲朋好友 要考虑两个原则，而不是一个原则。一个是他的困难程度，第二是他的心理素质，抗挫能力是什么强不强。他抗挫能力强的啊，抗面子观低的，自尊心不是那么高的人，那么你可以多资助一点。他得了钱，他这种啊自我平衡的现象比较低，都是会有的，总归会自我平衡的，都是会有的啊，自我平衡的。那么呢，你呢啊，否则的话呢，他跟你关系会搞僵的。你的亲戚啊，如果要是你给他好处，给的适度，给的适度，他会跟你很亲热的。你给的太大了，你比如你给他几百万，他会跟你来往多吗？他不会不跟你来往，他会跟你来往很少，比较冷冰冰的。原因很简单啦，他一见到你啊，就有心理压力啊，仿佛见到一个大债主似的。他怎么会愿意跟你来往呢？所以呢，当然，如果这个人抗挫能力很强，感恩性很强，面子观比较弱，那么他会跟你来往比较多的。但反过来，这个人感恩性差，对他人生发展有没有好处呢？那没好处的。如果感恩性强的人要帮我，我通过不同的方式，内心深处真的感恩，面子观弱一点，自我平衡的需求低一点，实际上会调动周边的一个社会力量帮你忙的，这对你是有利的。好，今天我解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心理现象，为什么一担米养个恩人，十担米养个仇人。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电台是需要什么呢？注册的你就注册一下啊，要关注的呢啊，点个关注。为什么呢？我讲了几十天以后啊，又不可能天天讲了，因为我天天讲是迫于大家的强烈的请求啊，到这里天天讲啊。虽然我也有口瘾，对吧？虽然呢我也爱讲课，但是我讲课呢每个月是有限制的啊。我的夫人对我这方面有啊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他说你讲课他支持的，不能讲的过多啊。虽然讲课看上去也很来钱的，对吧？电台当然没有钱的了，很来钱的。那么呢，但是呢跟搞企业相比啊是没法比的，对吧？搞企业相比没法比的啊，搞其他方面相比没法比的。那么呢，这个口瘾呢不能过得过多。